康熙十七年的秋天，连绵的阴雨漫天飘落，这老天爷好像发了疯似的，一个劲儿的下雨啊。黄河淮河的水位是猛涨，有十几个地方已经决了口子，大运河以及黄淮支流都改变了往日的模样，浑浊的河水怒吼着，咆哮着，呼啸而来，奔腾而去，卷着泥沙冲击河岸，打着令人心惊胆寒的漩涡。站在高处放眼四望，只见水雾蒸腾，浊浪排空，到处是一片汪洋。就在黄河淮河和大运河三河交界的地方，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清江县城。因为这个地方地处水陆交通要道，朝廷在这里啊设了粮道盐道，连接南北大运河漕运的船只都要在这儿打尖上税。这个小县城啊本来只有一万多人口，现在大水漫堤，祸从天降，四乡八寨的难民纷纷拥进城里。这几天之内，城里的人口已经猛增到十几万了，大街小巷、庙宇寺观、城墙根屋檐下，到处搭起了简易的窝棚，堆放着湿淋淋的行李，挤满了面黄肌瘦的难民，一时间是店铺关门，粮价飞涨。平常只要一个大子的烧饼，如今得花一两银子才能买到呢。这清江县的知县姓于，名成龙，今年三十多岁了，在这里当县令已经两年了。他为政清廉，很受百姓的爱戴。说来也巧了，他有个本家的堂兄也叫于成龙，现任山东巡抚，刚正不阿，名声远震，人们习惯的称哥哥为大于成龙，称他这个弟弟呢为小于成龙。这小于成龙自幼丧父，由母亲于方氏把他抚养成人，他决心秉承母训，也要做一个像堂兄那样的清官。可是他哪里知道，做清官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。去年皇上的舅舅江南总督阁里作寿，别的官员都是送金送银献礼祝寿，可是他呢只送去了一双黑布鞋。坏了，这下子可惹恼了那位总督大人呢，找了个茬就参了他一本，把个县令给革职了。如今呢新任的县令虽然还没来，可是阁里派来的斋印官梁守义却已经来到了清江。那个年月呀，要把这个现任的长官给罢免了，必须得派两位官员来，一位呢是斋印官，另一位呢是接印官。这个斋印官啊就好比是中间人，这只手啊从那个被罢免的官员手中呢把印接过来，这只手呢再把这个印呢交给来接印的这位官员，好像他是个中间人。这个接印的虽然还没来，但是阁里派的这个斋印官梁守义啊却已经先到了清江。不过这个梁守义很滑头啊，他到了清江一看，好家伙，清江县如今正被大水围困呐，那是吉凶难保，如果历时三刻他摘了于成龙的印，那个接印官没来，他就得先为治水保民担风险，因为这个印在他手里啊，他等于就先接任了这个知县这个职位了。所以啊他这人怕担责任，虽然人来了却没有急着摘于成龙的印，他不摘印这于成龙就没法交差呀，那就得继续管事。此刻于成龙搀着年过五旬的老母亲站在城门的箭楼上，他看着城外的大水和身边几十个满身泥浆的衙役，单薄的衣裳抵挡不住阴雨中的瑟瑟秋风，他们娘俩心事沉重， 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于方士看了看儿子说，龙儿，你看这天儿，一时半刻恐怕还晴不了啊，这城里聚着十几万人，又冻又饿，可怎么得了呢？儿啊，你可是这地方的父母官呐，得赶紧拿个主意呀。听了母亲的话，于成龙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唉，娘说的对，孩儿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。这清江县是朝廷的屯粮之地，可是这粮库不归我管呐。且不说这斋印官梁守义现在就住在清江，单是值守粮库的道台韩春和守备郭真，他们的官职都比孩儿大呀，管着好几个县呢。他们守着梁山米垛，却看着全城百姓挨饿不管不问。今天早上我已经派人去请他们来商量放粮的事了，您老放心吧。俗话说，车到山前自有路，船到码头自然直，总会有法子的。于成龙说完，把母亲搀到里间去休息，出来又叫上了几个衙役，准备这就到粮库走一趟。可是刚刚出门，却见梁守义和郭真、韩春三个人带着几个师爷来了。这韩春是道台，在这几个人当中啊，职位最高，兼统文武，所以走在前头。他远远看见于成龙站在上头，急忙拱手寒暄说，哎呦，成龙兄，辛苦辛苦。哎呀呀，这才几天不见呢，怎么就瘦得这模样了呢？还缺什么东西，只管叫人找我嘛。于成龙急忙紧走几步上前见了礼，一边把他们让进箭楼大厅，坐在石条凳上，一边说，韩观察、梁大人、郭大人，卑职今早差家人余禄到府上呈递禀帖，想必已经斩毒了。听了于成龙的话，仨人对视了一眼，韩春笑呵呵地说，啊，哈哈哈哈，成龙兄，大扎已经败毒，先生犬犬爱民之心，兄弟已是了然于胸啊。不过这开仓救灾可不是小事啊。老兄在这里已经两年有余了，这个规矩难道还不懂吗？兄弟也实在是爱莫能助啊。梁守义接过话茬说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话。这几天呢，我们几个公于贤论提及老兄，那都是赞不绝口。清江城这次安然度过洪汛，水总算没进城，这全仗老兄领着人日夜防护。成龙兄，这就是你的大功劳啊。还不瞒你说，这次兄弟是葛县台派来斋印的，不过兄弟就先做主，暂时不摘了，回去禀知县台大人，说不定恐怕还得重加保奏呢。听完这话，于成龙沉思了一会儿，冷冷地说，哦，哈哈，梁大人过奖了，我本萧然书生来，也愿萧然书生去。梁大人既然还没有摘印，那兄弟此时此刻仍然是一城守墓，朝廷备粮食为的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百姓吗？几位大人都知道，三天来这城里已经饿死了70多人呐，万一激起民变，城内无兵，城外无援，请问谁承担这个责任呢？又如何善后处置呢？这郭真呐，是粮库的守备，听了于成龙的话有点着急了。哦，于大人，我们今儿到这里拜会您，也就是为了这事儿啊。城里百姓已经在商议聚众抢粮食了， 不瞒老兄说，昨天粮库门口已经打死了三个闹事的刁民。于成龙冷冷一笑，哦，哈哈，既然老百姓闹事，来一个打死一个，来两个打杀一双，何等爽快呀！他们既然闹事到库里，那正是阁下该管的事儿啊，兄弟能有什么好法子呢？这郭真呐，是武莽出身，哪里听得出于成龙话中有话呢？他干笑一声说，那是，要是万人起哄，那兄弟也是鞭长莫及呀。何况守库兵士那都是本地人呐，要紧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下手，那可真叫人没法子。梁守义接过话茬，所以我们来就是想借重你于老兄的威望。这些日子我已经看出来了，老兄虽然遭了事，但仍然是众望所归。此地百姓啊，肯听你的话，由你老兄出面小谕一下，弹压一下，我想一定会有收效的。过了灾日，朝廷难道不来赈济吗？也就是十几天的光景嘛。听了这番话，坐在里屋的于方士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拄着个拐杖就出来了，站在门口，满头白发，颤颤巍巍，朗声说道，什么十几天的光景？你说的轻巧啊，你知道十几天断粮会有什么后果吗？那可是上千条人命啊。众人这正议得不可开交呢，猛听局外有人发话了，都是一愣。听了这话，把梁守义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个穷老婆子，却不认识，不由断喝一声，你是谁？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？你韩春却认得这老婆子是于成龙的母亲，急忙止住了梁守义说，梁大人，这是于大人的高堂。老太太，你有年纪的人了，好生歇着吧，我们不是正在这商议法子呢吗？于方士哼了一声，不但没退下，反而拉过一条凳子坐下了，又说，女人不当过问正事，我自幼读书岂能不明白，但是如今为民请命，已顾不得这些个规矩了。常说匹夫昌乱，一呼百应，古来教训有多少，一旦激起民变，老婆子敢问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？老太太的义正言辞，从容举止，大家风范，一下子十几个人都呆住了，他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韩春才回过神来问，那依老太太之见呢？如今的情势只有开仓赈灾，别无良策。韩春在一旁冷笑一声说，老太太，您这话说的太轻巧了吧。不错，粮食咱们清江有，但这粮食既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儿子于成龙的，那是朝廷的皇粮，今年还欠着100万担粮食没来得及运往直隶呢。于方士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，那好啊，正好拿来解救燃眉之急。成龙啊，你打欠条，既然还有100万担，那就先借粮100万斤救济灾民，事过即还。是。梁守义一听可吓坏了，急忙摆着手说，哎，使不得使不得。老太太，这100万斤粮食可就是10000担呐，按1担米5000银子计算，那值5000两银子呢。 令公子于大人囊空如洗，呵呵，这笔开销自何而来呢？手艺倒要请教了。于方士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呀，梁大人，亏你的大名还叫手艺，岂不闻义之所在虽有害而不趋避吗？5000两银子我老婆子还得起，我也不信百姓将来不还钱。请出笔墨来写。这衙役们就站在箭楼内外，早就听呆了，他们自己家里也已经断了粮了，巴不得有这一声呢。闻听此言，急忙把于成龙的文房四宝端出来了。道台寒春是执司所在，他深知事关重大，怕担不了这个责任，一摆手说，不行，这粮食是军饷，皇上有专旨调拨给侍郎军门练兵用的，动了一粒粮食，在座的诸公都有罪。于方士冷冷一笑说，好，说得好，看来你们这几个的官命比几万百姓的性命还值钱呐。粮库守备郭真见话不投机，急忙出了大圆场。我说老太太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忠孝二字还是忠在前呢，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，我们怎么好违抗天命呢？哦，你读过圣贤之书吗？孟子云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你明白吗？其实啊，于成龙早就想应借粮食了，只是知道这事儿关系重大，怕将来一旦问罪连累了老娘，想不到母亲竟然比自己还来得硬挺，不由得一阵惭愧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到书案前，刷刷刷写了几行字，来到韩春面前，双手一拱，韩大人，请您签批。说着就把这字条给递上去了。这仨人啊，本来今天是来找于成龙让他弹压饥民的，谁成想竟然到这里碰了个硬钉子。于方士是一口一个圣人语录，顶得仨人面面相觑，却又无计可施。韩春早已不耐烦了，见于成龙逼着他签字，不由脸色铁青，就打起了官腔。于成龙，莫非你要逼迫本官？哼，我要是不签呢？于成龙又拱了拱手，大人，我奉圣命来守清江，如今内有10万灾民，外有洪水围城，是非常时期呀。凡在城中之人都是我的子民，连你们诸位也在其中，城中富户的存粮我早就借空了，有囤积居奇者既是为富不仁，本县有责以国法治之。话没说完，三个人已经是气得浑身发抖，梁守义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脸胀得像猪肝似的，于成龙，你也太狂妄了，别的不说了，此刻我就摘你的印。于成龙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梁大人，现在摘印晚了一点，也早了一点。说晚呢，哼，你早该摘印了，你怕洪水溃城担待责任。说早呢，既然你没摘我的印，我就要一管到底，等放完了粮食，自然会把印交给你的。韩春眼见的众衙役站在门口虎视眈眈的，心里有点发怵，他深深的懊悔自己今天出来竟然连个库兵也没带上几个。他哼了一声站起身来，搓搓手说，郭真，守义， 天不早了，不能在这闲磨牙了，走，咱们走。说完，梁守义和郭春也都站起身来，想走。于成龙居中向后一坐，脸一扬，吩咐道：哼，恐怕你们走不了了。来人，封门。
这
几个衙役答应一声，就地扎了个签，咣当一声就把大门给关了个严严实实，摆出平日审案的气派。按验尸刑，两边八字排开，站在于成龙的两边。于成龙稳稳当当的坐着，面无表情，不紧不慢的说：本城富户韩春家有存粮，本县为救一城百姓，所借大米10000担，韩春请签字吧。韩春气得发昏，脸上变了颜色，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，无所寄托。回头看那两个人，也都是痴痴迷迷，如在梦中一般。他略一迟疑，众衙役早就炸雷一般的齐喝一声：快签字，招打了。韩春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左右看看，这都是于成龙的衙役，个个手执半截黑半截红的水火大棍，看样子只要自己再迟疑一下，立刻他们就要动刑了。自己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呐，凭空屁股被打得稀烂，那可真要万古留名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咬了咬牙说：哼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好，我就签字，看你如何逃脱圣上的三尺王法。说着提起笔来，刷刷刷写了几个字，然后啪的一声把手中的毛笔一撅两截扔在了地上。于成龙拿起纸来吹了吹墨迹：嗯，好，只要肯借粮食，本县就不计较你咆哮公堂之罪了。拿去，故人将粮食领到县衙后面关帝庙里，回来禀我，由我亲自分发。
这
衙役答应一声，转身去了。这郭真呢，本是个武官，他本想动武的，可是一看不行，一来于成龙人多势众，二来于成龙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如果一动手，自己就占不了权理了。此刻见韩春签了字，便说：于成龙，字也签了，粮也借了，你该放我们走了吧。哎，哈哈，不不不，还得委屈三位多坐一会儿，等兄弟把粮食借到手，一准儿放你们。当天夜里，于成龙忙了一晚上没合眼呐，把运到关帝庙的10000担大米分发给灾民，累了个腰酸背疼。韩春他们仨人也没闲着，联名聚折弹劾于成龙。结果不到10天，总督府行文到了清江，令将已经革职的县令于成龙拘押在衙门里。当地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，是民情沸腾，奔走相告。于是就有人出头商议着，为于成龙写了鸣冤叫屈的万民折子，派人连夜送往京城。